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71讲，王老师会将谈到的方言做一个总归纳。之后呢，他将会继续谈圣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说道：“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请留意，保罗说：“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他是说，用灵祷告是用心，内心深处的祷告，不是用知识或魂的祷告。所以，企图用思想能力想去打属灵的仗，是永远不能胜出的。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继续学习，听王老师谈圣灵论，从旧约、新约圣经中去了解圣灵的工作。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又带我们一起来到这课程里。我们今天要继续谈圣灵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谈这个主题之前，我们要把上一次关于方言做一个结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圣灵的恩赐，那么我们先把方言告一段落，再进入圣灵的恩赐。我们上一次谈到方言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个总归纳。我们总共谈的主要就是这个从哥林多前书12章到14章。那么这里总归纳来讲，有几个重点是很明显的。第一，就是不要禁止方言啊。第二，就是不要高举方言，这样一个平衡。保罗说，你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也不要禁止说方言。好，所以这是最重要一个结论，是在临前14章39节，不可禁止，也不可高举。不可禁止，因为它是出于神的，方言不都是出于神的啊？有一些方言是人间的话，对不对？有一些方言甚至于是天使的话语，有一些方言甚至于是魔鬼的假冒。我们看到其他民间宗教异教里面也有方言的，所以不是说一切的方言都可以相信，要分辨，要分辨。那如果是出于神的，那当然是好的，不要禁止，不可以禁止。但是呢，先知讲道更重要。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说，不可高举方言，因为方言不是最重要的。何以见得呢？怎么知道方言不是最重要的？第一，方言不是一定会有的恩赐。岂都是说方言的吗？这是临前12章34节讲的。12章34节，不是都是讲方言，它不是必有的。好，另外呢，方言的重要性比不上爱。哥林多前书13章第1节还有第8节都提到，爱是比方言更重要的。 另外，方言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讲道。这是林前14章第5节、第19节所讲的。另外呢，在恩赐的排行榜、排行的次序里面，方言总是排在后面，它从来不是排在前面的。所以你可以知道，方言是不可以夸口，不可以炫耀，不可以高举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提到，我们刚刚已经把基本的态度讲出来了，就是不可禁止，那么也不可高举。接下来我们要提到方言的种类，方言的种类。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讲过了，其实语言有很多种。第一种方言就是人间的话，人间在中国就可能有几千种的方言了。这是第一个方言，就是人间的话，就是五旬节那一天的方言。五旬节那一天他们讲的是人间的方言，讲起别国的话来了，不用学习就会讲了，太好了啊！有人花很多钱学英语，花很多的时间才学会了讲英语，可是这个都不要钱啊，直接圣灵降下就讲起一个语言来了，太好了。那么这个是一种人间的话，这是一种方言。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奥秘的话。林前哥林多前书14章第2节说，是在心里讲说各样的奥秘，是在神面前讲的。这种话语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亲近神，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有时候到一个地步，上帝会赐给人非人间的话，非人间的话，也就是说，有一些跟神之间的沟通，人的话是不够用的。上帝照他的喜悦，也可以赐给某一些基督徒，他可以跟神之间用一种非人间的话啊，一种声音来跟神来沟通，在他心里面呢，就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这个是讲的人自己也不知道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可是呢，他却跟神这样沟通。有时候一祷告起来，这种方言的祷告，甚至于好几个小时也不觉得疲倦的。他虽然不知道每一句、每一个声音是什么意思，可是他会知道这样子祷告，结果觉得很释放，或者很喜乐、很赞美神，或者是很被神得到啊这样子的鼓励等等啊。他不能知道细节，但是他也知道大概。所以这是第二大类，就是这个奥秘的话，这不是人间的话。其实还有别的方言，圣经讲的主要是这两种，可是也有提到别的，例如天使的话语，这是更多前书13章讲的。例如我们刚刚讲过，其实也有魔鬼的假冒，天使有正有邪啊，有服从神的，也有背叛神的。背叛神呢，在其他的宗教里面其实也有一些方言，黄老师就见过，还有一些乩童也是讲方言的。所以我们不能看到一个方言他就马上就佩服的五体投地。其实保罗提醒我们，这要先分辨，有分辨诸灵的恩赐，我们先分辨然后再接受。如果是出于神的，那是好的，我们何必反对呢？好，所以我们这方言的种类大概是已经清楚了。那方言的目的是什么？可以归纳成这几方面。第一个目的是布道。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看见他们讲起别国的话，目的就是布道，是让人家听得懂福音。第二个目的就是刚刚讲的第二种方言，就是奥秘的话。哥林多前书14章第2节到第4节，在他心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这不是人能懂的。那么这种奥秘的话有什么用呢？可以造就自己。好，这是他的第二个方言的另外一个目的，可以造就自己。另外还有什么目的呢？可以歌颂神。使徒行传10章46节，在哥尼流的家里，这些人一信耶稣就讲起方言，用方言来歌颂神。 我们有时候会说言语难以形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人的话没有办法来表达，这哥尼流的一家太兴奋了，没有办法用人间的话语来表达对神的那种歌颂。神行这么大的神迹，让哥尼流看见异象，然后就去找派人去找彼得，彼得也看见异象，果然就跟着哥尼流派遣的人来到哥尼流的家里，终于听到福音了，好像久旱逢甘霖，哇，太兴奋了，所期盼的事情终于明白了，终于成就了，太兴奋了，兴奋到言语难以形容，人间的话不足以表达，神给他一种奥秘的话，可以对神来表达那种高度的赞美，这是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称颂神。就好像那一天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高声歌颂神一样啊！这个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有时候会讲出一些自己原来没有预备的话语。好，这是另外一个目的，歌颂神。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提到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方言是一种灵的祷告，我们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所以悟性是可以预备的，我们想一想，今天有哪一些事情要来对神献上感恩，我们现在所遇见的有什么情况要向神来祈求，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要有特别为什么对象来为他们代祷，这些都是在悟性里面，是好的，我们祷告是可以预备的。但是方言也可以说是一种领导，是没有事先预备，就是来亲近神，在祷告的时候忽然用另一个声音祷告起来的。好，这是另外一个目的，是灵里面的祷告是很畅通的。另外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方言可以给不信为给不信的人做证据，这是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解释过了，但我相信一定有一些人听不懂的，我再复习一下。所谓给不信的人做证据，那个典故是从以赛亚书28章第9节，以赛亚28章第9节第10节来的。当保罗在说给不信的人做证据的时候，保罗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个14章这边说的，14章第21节到24节，方言是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不信的人。保罗所引用的就是以赛亚书的话，说因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听先知的话，还嫌先知的话太啰嗦了，觉得这些先知去讲给婴孩听好了，我们闽南话说骗婴儿后了，就骗小孩子好了。就像这边以赛亚28章第9节讲的，他们讥笑先知说，你要讲给谁听啊，你去讲给那些刚断奶的那些小婴孩听好了，你这样啰嗦，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先知就说，好，你们不听，我将来主就要借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来警告你们，来对你们讲话。保罗是引用这一段来说，说即使是用方言，不信的还是不信，可是要让不信的人看见先知的话终于应验了，先知当年用明白的话对你们讲，你们不听，好了，现在你们终于要听外邦人来教训你，教训你们，嘲笑你们逼迫你们来命令你们来这样威胁你们等等。好，这是保罗引用以赛亚书的话说，这个是让不信的人终于看见先知的话终于兑现了。好，这是另外一个作用，让不信的人做看见方言做一个证据，就相信先知的话，先知的预言如今兑现了。好，这是另外一个方言的作用，给不信的人看见这个记号，可以不能他就没有办法来否认了。另外一个作用是什么？如果把方言翻译出来，是可以造就别人的。 这是连前14章26到27节，如果把方言翻译出来，是可以造就别人的。好，所以我们已经看到方言的目的有这几方面了。那方言的态度我们讲过，不要禁止，也不要高举，但是要事先要先分辨这到底是哪一种方言。如果是假的，那你不要随便的迷信跟信从。那如果是真的，在教会里面有人讲方言，的确是出于神的，有什么规矩呢？第一，最好两个人讲就好，如果有第三个，那么顶多就三个，而且要轮流讲，而且一定要有翻译，而且要分辨呢。哥林多前书14章第10节提到各样的恩赐，先提到有分辨诸灵的恩赐，然后才提到有说方言的恩赐，有翻方言的恩赐。我再讲一次，哥林多前书14章第10节提到好多样恩赐，那后面的地方提到说有辨别诸灵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然后才说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换句话说，辨别诸灵是在讲方言之前啊。所以如果有方言的时候，要分辨这是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神的话，那么就轮流讲，两个就好，最多三个，按次序讲，一定要有翻译。可是你知道，今天在那些强调高举方言的一些聚会里面，他们不是照圣经的规矩来的，他们是一堆人也没有翻译，就在那边很热闹的，就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于几万人，就这样讲起来了。这样讲，按照保罗的教导，这些是没有意义的声音。按照保罗的教导，在会中不可以这样子，回家讲好了。好，所以那个是已经明显的违背了保罗对方言的教导。这么有经验的保罗，他说我讲方言比你们更多。他的教导说，虽然我讲那么多，我跟你们在一起，我宁可讲明白的话。好，所以可见啊，今天教会的有一些流行的东西，我们要小心，免得偏离了圣经。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个神重用的仆人格里汉，在香港翻译成葛培里啊，在其他华人的地方大部分翻成格里汉。Billy Graham， 他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这位格里汉来到过北京，很可惜那时候还不太开放，所以还不能让他举行那个大型的布道会。他在世界各地举行大型的布道会，通常好几万人参加，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神重用他，这个格里汉每次布道会一呼召，几百人几千人就涌向台前。他讲简单的福音，可是却有很大的说服力，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好，有一次他在一个跟一些不同背景的一些神的仆人，或者一些牧师传道人等等一起开会的时候，有一个灵恩派的牧师就问他说，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格里汉没有马上回答，可是旁边有很多的格里汉的同工，已经跟他同工办布道会已经有几十年之久，从他年轻到现在年老80岁还热心的布道，他的儿子也成为布道家了，可他自己还在布道。他有很多老同工，不像我们在中国那么会斗争，连教会也斗得那么厉害，他没有那样子斗啊，他跟他的同工一下去一同工就是几十年。所以这个牧师问格里汉说，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格里汉他还没有回答的时候，一堆同工就说有，格里汉被圣灵充满啊，因为他们跟格里汉在一起很久了，他们看多了，他们知道格里汉讲这样简单的福音能够有那么大的能力，如果不是圣灵充满他，你很难解释的。那么多有头有脸有地位有知识的人，还有普通人也有 那么有很有地位的尊贵的人也有，通通那么多人涌向台前，这个力量如果不是神的灵充满是很难解释的。所以很多人就说有格里汉被圣灵充满，可是那个牧师就继续问，他就说，那请问你有没有说方言？格里汉马上摇头，他说我从来没有说方言。那么那个牧师就问，就跟格里汉说，那你还敢讲你被圣灵充满？很多灵恩派就是这样子的啊，他们认为圣灵充满就一定讲方言，其实那是误解。好，他就说，你怎么敢说你被圣灵充满？格里汉说什么？格里汉说，我又没说我被圣灵充满，是他们讲的。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是一天到晚自己在那边嚷嚷说我被圣灵充满，高举自己的方言比较重要，还是人家看出你被圣灵充满比较重要？当然是人家同工们都看出你有神的灵，满有圣灵，这是比较重要的。你自己在那边嚷嚷说自己多么有多少恩赐多少经历啊，有多么被充满等等，这个不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很多人的误解，把这个次要当主要的。格里汉他有他的灵性，是神重用的仆人，他没有被圣灵充满，谁被圣灵充满啊？当然有，而且常常被神的灵充满。所以神的灵充满不见得像某一些极端灵恩派的，灵恩是好的，我们要圣灵的恩赐，我们不能反灵恩，可是我们反对错误的灵恩观念或者极端的灵恩派，太高举的方言，高举恩赐，高举经历啊，高举次要的恩赐，忽略了主要的恩赐，重视感性忽略理性，重视灵忽略道，这哪里对呢？灵跟道是共生的，如果真的被神的灵充满，应该更是爱慕神的道，更尊重，更严谨，更热烈追求神的道，怎么会排斥这真理的知识呢？怎么会忽略真理的道呢？怎么会不讲十架救恩呢？那是什么灵呢？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能随便说那是邪灵，如果你把圣灵当邪灵，那有亵渎圣灵的危险，这样也很糟糕。我们不能随便说邪灵，但是有可能那是人的灵哦。其实灵有四种啊，除了神的灵、邪灵，还有人的灵，还有什么灵？还有天使的灵啊，对不对？当然天使的灵我们比较不用管啊，因为上帝并没有容许那些天使啊，今天来跟我们讨论很多事情啊，这问题倒不用担心。但是邪灵有邪灵的特征，他是反对耶稣的，他是让我们远离神的，他是污秽的，所以邪灵我们靠神是可以分辨的。圣灵当然可以分辨，耶稣说从他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来，如果他的结果让我们是更加圣洁，更加火热，更加爱慕神，更加热心传福音，更加喜欢神的道，那样就是出于神的灵。但有一些热心只是人在一起那种气氛互相烘托出来的，那种热烈不见得是出于圣灵的。所以我们要分辨，不是很热闹就是圣灵，也不是安静就是不好，有时候安静比热闹还好。所以我们不是看外表的现象，而是看里面的本质是什么。好，我们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有一些错误的属灵啊，错误的灵恩观念已经在国内流行起来了，有时候真的很疯狂。王老师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哇，他们说他们被圣灵充满，在那边跳舞，跳舞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呢乱跳一通，哇，跳得这个很疯狂，甚至于拿那个锅，你们知道那个大锅子，大锅子下面有黑色的那个叫什么灰，锅底的那个灰色，那个黑色的灰啊，那个灰烬像黑炭一样在锅底，他们拿那个锅底来抹自己的脸，很疯狂了，哇，这个狂野的在那边乱跳。圣灵会这个样子吗？会这么没秩序吗？会这么脏乱吗？会这么狂野吗？他们却说他们是圣灵，很可悲的现象。有时候他们说是圣灵，可是却整个场面乱七八糟。 甚至很多不雅的动作等等，我们要小心。我们有时候不要看那个现象很热烈就以为是五旬节又来了，不是的。有一些热烈，唐崇荣牧师说是发烧啊，不是火热，是发烧啊。要注意，出于神的才是好的，不是热烈就好。巴利的先知也很热烈，异教的一些基统也是很热烈的，不能只看现象，要看本质。出于神的是圣洁的，是美好的，是有美好的结果，是爱慕神的道，热烈传福音等等。所以我们是要分辨，要加以分辨，不要误解了。好，那圣经关于方言，圣经从来没有叫我们强求，保罗只是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所以我们可以天天在神面前有这样的期待，那么神呢会按他的意思赐给我们，有就感谢他，没有也不用强求。这个神会有别的衡量，会给我们别的更适合的恩赐。好，这个是我们对于方言的事情就这样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要顺着这个下去，要继续来谈另外一个主题，就是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恩赐有狭义跟广义的。狭义的就是我们曾经读过的一些，还有圣灵给人什么医病啊，什么赶鬼啊，讲道啦，说预言啊，等等各样不同的恩赐，这个是比较狭义的，这一样那一样，有一些恩赐的排列表。可是广义的恩赐是什么？广义的恩赐其实圣灵感化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最大的恩赐啊。恩赐在原来就是神所给的，英文的翻成 gift， 就是一个礼物的意思，一个神所给的，神所赐的一个美好的。好，神所赐的恩赐里面最好的，其实对我们人类来讲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最伟大的恩赐，他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他付上自己的生命做代价使我们得救。耶稣基督就是最大的恩赐，然后圣灵本身也是最大的恩赐。圣灵，当主耶稣是生圣子，他是圣子，升上，他死和复活，升天到父的右边，从父领受圣灵，把所领受的圣灵浇灌下来，我们就受了圣灵。我们领受圣灵的洗跟圣灵的浇灌，不是洗一下就没有了，洗了以后就住在我们里头了，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这也是圣灵顶大的恩赐。还有什么恩赐？圣灵如此感动我们，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得着耶稣基督，圣灵为耶稣做见证，这个也是莫大的恩赐，所以这才是最大的。圣灵还有什么恩赐？还有一个很大的恩赐，圣灵把圣经默示出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怎么默示？神透过他的灵来感动，来保守一些特别蒙拣选的来写圣经的人。这四十几个圣经的作者，圣灵特别默示他们，他们在圣灵的保守起带领之下，把重要的真理很准确很完整的这样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今天有圣经可以读。另外圣灵还有什么恩赐？圣灵让五旬节再次五旬节降下之后，而后来圣经陆续写完成了，写完成之后，圣灵又继续光照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已经启示出来的这本圣经。所以圣灵让我们明白圣道，这也是伟大的恩赐。我们讲过圣灵很多伟大的恩赐的，那些都是最高层次的。接下来我们才来看这个一样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之后可以继续来领受的一些恩赐。好，圣灵的恩赐，新约圣经里面有提到十几处，我们要一个 一个来看一下，然后再回头来做一个总的归纳。首先第一处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五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五节，有圣经的请打开，我们要一起来看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五节。这边说，那些奉哥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好，使徒行传十章我们都知道是哥尼流的家，他们一信耶稣，圣灵降下就讲起方言来。所以这里所讲的圣灵的恩赐是讲方言，方言是一种圣灵的恩赐。好，那这个记号让犹太人看见说，外邦人跟我们一样都领受圣灵，所以我们就成为一家人了。上帝不是每一次在人信耶稣的时候就让信的人讲方言，不，圣经没有这样子的应许，也没有这样的描写。有一些人信有方言，有一些人没有。那这一次有一个很重要的用意，哥尼流的家他们一听到圣灵降下就讲起方言来，这个跟当初在撒玛利亚彼得约翰一按手他们就领受圣灵有类似的意思，就是要让外犹太人看见说，外邦人跟我们犹太人一样都领受圣灵，因此我们在主里面就成为亲人，成为家人，我们是一起在神家里面，就打破了几千年的隔阂，打破以前对外邦人的轻视跟排斥。所以这一次这个方言的记号是让犹太人马上看见他们也领受圣灵的恩赐的。好，接下来罗马书一章十一节，我们有圣经的一起来读罗马书一章十一节。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好，这里讲属灵的恩赐是比较广义的，保罗领受各样属灵的恩赐，他要分给他们。保罗没有说明是哪一些恩赐，但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对不对？保罗对圣经的了解，保罗领受圣灵，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得到神给我们很多的恩惠，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属灵的恩赐是讲广义的，因为信主以后所领受各样神所赐的恩惠，通通是属灵的恩赐。接下来就开始讲比较狭义的恩赐，就是一样一样的恩赐，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请打开圣经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这边虽然只列出了几样的恩赐，一二三四五六，只有七样恩赐。这里虽然只列出七样恩赐，可是这个恩赐，这七样恩赐却是比较广的，它是大部分的信徒都可以在这七样里面找到一两样，是比较广的一个恩赐的一个排列的表。圣经有至少有四次，很四五次哈，这个有一个恩赐的排列表，那么这是其中可以说是最广的一次哈。我们来看内容就知道为什么叫做最广。他说十二章第六节，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好，这边提到七个恩赐，第一个说预言，说预言其实就是讲道，第二个是执事啊，执事是为了让讲道的人、传道人或者牧师、长老等等，神的仆人可以专心祈祷传道，所以他就把一些行政的，无论是饭食啊、各种设备、财产等等，把这些联络啊，有一些行政的事情就分工，由执事们来分工来负责。那么，然后呢，有教导的。教导跟讲道不一样，讲道是要按神那时候感动他， 或者在预备的那几天感动他，让他知道现在神要对会众讲什么话。所以这个先知讲道可以说是一个代言人，替神来讲话的。好，那么讲话那个时机，那个 timing 很重要，这个时刻上帝要对这些听众讲什么，所以在预备的过程求神指示，所以在讲的时候就能够向会众的光景讲话，能够对他们的心来说话，这是讲道。可是教导不一样，教导是一课一课的教，像我们这个系统100系统神学100讲就是一种教导，分门别类，有系统有组织的，那么一个题目一个题目这样讲下去，这是另外一个恩赐。另外还有什么恩赐呢？劝化的要专一劝化，这个劝化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辅导。辅导跟教导不一样，人在痛苦当中，在问题困惑里面，不是派一个人去给他教导就好了，其实辅导不必讲很多话，辅导他来陪伴这个有问题的人走出他们的问题，看见自己的问题，走出问题，所以辅导不是教导。好，接下来呢，这个施舍的就当成施舍是等救济方面，人有一些物质的需要，生活的缺乏，然后有些人呢他就很舍得去给他们，有时候不是是他并不是因为自己很有钱，而是他很愿意给，那么神就使用这样的人啊，凡有的就要加给他，他用什么升斗量给人，神用什么样的收这个容器量给他，那么神是种子给撒种的人啊，他越给那么施比受更为有福，他自己就越多可以给，所以呢这个这个恩赐能够给啊，不是有钱的人就可以给，有一些有钱的人他为什么有钱呢？铁公鸡啊，一毛不拔一直聚练就变成有钱了啊。但也有一些有钱人很慷慨，但是也有很多有钱人很小气很吝啬的，所以给是这个施舍讲的是物质上的，这是一个恩赐啊，愿意给神就不断的让你给不完啊。王老师的岳母跟岳母的母亲都是很好的师母啊，他们一生都是不断的给给给，果然给不完，他们都不是有钱人，可是神真的将他们经手不断的给出去，这也是个恩赐。治理的就当殷勤，这个治理是领导，跟前面的教导辅导都不一样了啊，这个在领导人事上的一个行政的协调，这教会需要有治理者。怜悯，最后一个怜悯人的就当甘心，这个怜悯是什么恩赐？就是安慰的恩赐，安慰人的痛苦不一定是物质上的缺乏，所以施舍是个恩赐，安慰是另外一种恩赐，人有一些痛苦不是因为物质上，而是心灵上的。那么谁能够安慰这些在心灵痛苦的人呢？常常就是那一些经历过类似患难的人，他就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一些遭遇同样患难的人。所以这种恩赐不要求啊，就是我们神让我们遇到一些难处，我们在里面得到神的安慰，我们越在多的苦难里面得到越多的安慰，我们就越有这个恩赐可以去安慰一些类似患难的人啊。好，这里罗马书可以看得清楚，虽然只有七种讲七种恩赐，可是它范围却很广，几乎每个信徒都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两样是自己比较像自己的恩赐的。好，所以这个就是很可以发挥的，很可以锻炼的。我们今天关于圣灵的恩赐只是开个头而已，还没有讲完，我们在下一讲要继续谈圣灵的恩赐。愿神带领我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罗马书9:1说，我在基督里说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圣灵引导我们最首要的方法是借着内在的见证，其次呢是内在的声音。那里面的人是个有灵的人，正如那外面的人有一个声音， 我们称这个声音呢为良心，或者是宁静微小的声音。我们的灵有一个声音会对我们说话，可是许多时候人们多不理会内在的见证，总是想在感官上去领受，由于只顾求感受，往往错过了超自然的带领。亲爱的朋友，相信你一定赞同这样的说法，那就是神最主要是借着内在的见证引导他的儿女。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